亲爱的主，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你的，谢谢主在这里摆设你美好的福音的宴席，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吃喝饱足。愿主让我们里面真是有这样的眼光，能够真实的看见你，能够真实的听见你。愿主在这里得到你当真的荣耀，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第一次来德国，我每天都在看，觉得德国非常的美。如果觉得在美国我在想说，用文学的语言表达，或许是一个粗狂的潇洒的一个大汉，但是德国对我来说，这两天我所看见的好像是一个娇小的美丽的具有贵族气质的少妇。我不知道这样描写对不对啊？至少这里有好多位是从美国来的老师们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我看美国来两位老师在笑，所以大家在这里是有福的啊。特别是我昨天看到晚上，当夕阳照着这一片的景色的时候，我觉得是看不尽的美。因为有时差的缘故，我今天早上很早就起来了，五点不到我就起来了，我看着外面，哎，竟然看到不少的烟囱还有冒着青烟出来。美国很多的烟囱好像只有天冷的时候他们烧柴火，很多现在都是用不用柴，都是假设的，只是一个，但这里都是真的烟囱，都是冒烟的。早上如果你起得早一点，可以看到很美。大概对你们来说这是很习惯的，但对我们这些从美国来的看到这个景色就看不厌了，实在是很开心。我先自报家门，说我自己。今年对我来说是个很特别的年份，结婚30周年，来美国出到海外去20周年，所以今年对我来说这么特别，神把我带到的德国这么美丽的地方，我觉得是很感谢神。今天在座的大部分都是80后和90后的学生们，80后的举手给我看看有多少，然后90后呢？90后比较少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两个孩子，一个是80后，一个90后，所以很有趣啊，很有趣。昨天我跟大家讲说，我是一个厨师出身的母亲，怎么会是一个厨师出身的母亲呢？啊，我92年的时候我去美国，那个时候我的太太作为法务学者已经早一步来到美国。他就跟我说，你是学中文的，来到讲西语的国家做什么呢？最好我看的就是你能够去做炒菜，那么到了美国呢，又可以赚钱，又可以得身份，明白吗？于是他就寄了很多的菜单给我，哇，那下子苦了我，那怎么办呢？到美国去可是玩真的，不是玩假的，所以我就去学厨。那学厨做什么？就是翻锅啊，翻叫做翻黄嘛，翻黄沙，一分钟要多少？184下。哇，这个速度你是吧？你没有这个本事，你不要去闯荡天下，所以就这么搬出来了，啊。然后到美国，一头打进餐馆，呀，很感谢主，神是在我做餐馆的时候蒙召，让我蒙召信了他，然后也蒙召我全心的奉献，啊。所以，其实我现在还在炒菜，我家里常常请弟兄姐妹吃饭。哎，一个牧师如果会炒菜的话，是很得福的啊。对啊，有人说牧师有三个事情啊。第一个就是你要记得别人常会请你吃饭，但是对我这个牧师来说，好像请我吃饭的不多，我请人家吃饭的很多，因为我是厨师出身的。牧师说第二个你要随时准备讲道，一个牧师要随时准备讲道是很深的呀，你肠里面有上帝的话语在里面。第三个说你随时准备死，为什么缘故你随时准备死啊？当然在这里不是让你抛头颅洒血去，但是为了整个真理，你常常愿意放下自己来跟随他。就这样我们招这是我的故事啊。那个我想这次来到这边，我仍然做福音的餐，不是我一个人，我算了一下，我们这次来的老师大概有13位，对不对？有13位老师，我们共同在这里用3夜4天的时间做福音的大餐。那我就盼望在座的学生们 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属灵的胃口啊？有没有啊？
有。
有。OK。圣经告诉我们，你只要大大张口，他就怎么样？大大充满。就怕你不张口，你张口就大大的充满啊！就是帮助我们。昨天我们小组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位姐妹讲，昨天给她维宗牧师讲的，她最深刻的、最感动的那一次，是当维宗牧师回家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下面自己熟悉的主意的时候，那份的激动。她说她被她这么一讲的时候，她的心里也是很感动的。其实我在想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激动？说明回家不容易，近乡情怯，很多的不容易。上个月我的爸爸被主接去了，我和我的姐姐从美国赶回去。二十多年我们各奔东西，虽然平时都有回去，但是几个兄弟同时住在一起，算一算，竟然有24年之久。你想一想，我们都各奔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但是竟然是趁着爸爸最后被主接去的这个机会，我们兄弟姐妹竟然在碰在一起，算一算竟然有20多年。10年前，2002年，我们在洛杉矶有10几个100人以下的小教会，我们联合举行了一次联合的布道。这个时间正好是在大年除夕一直到正月15，这中国人过年是不是从初一到十五？连大年30的话加起来就16天。那你要知道，在海外过年是没有年味的，所以要有年味就要回家。所以我们那个取的题目就是回家过年。我有些你们如果联合不到那个时候就回家过年，那我们世界教会就回家过年。那我们教会轮到的是外场工作，所以我是牧师又带着大家到街上去发单张，单张上您写着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像中国人就回家过年。哎，叫着叫着很带劲，突然有一个人说：“你有机票吗？”我还真想，我反问道：“回家过年原来是要有机票的，你如果没有钱就回不了家。”那有些人我告诉你，这是真的，回不了家，因为知道他身份没了，如果回去就进不来了。有些人觉得他在海外多年，但是没有什么成就，他觉得无眼见江东父老，回不了家。也有些人觉得我已经出外多年，但是家乡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亲人，我回去干什么？回家是不是不大容易？所以我在想说，其实家不是一个 house， 不是一个房间，家其实是 family， 是一个关系，是一个关系。所以回家不容易。昨天维宗牧师在讲有一句话，我是蛮感动的。他说上帝为了爱就造了一个家，造了他所爱的对象，就是你我。他昨天讲什么？讲外太空。哇，讲得很玄，我是学文科的，我没办法来思想什么多少次方多少什么，我都看不懂，一片糊涂。但是有人告诉我说，如果你要看所谓的银河系的话，那么就好像在这一个大的房间里面，这个地球就好像一个小小的灰尘。我不知道现在比喻维宗牧师或者在这边学功课的你们觉得这个比喻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来思想，这位上帝怎么可能在这样一个巨大里面找到一个小小的灰尘？我们是灰尘中的灰尘，神怎么来跟我们有关系？哦，原来我们的上帝是启示的上帝，如果不是他亲自来找我们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认识他。所以他讲的是外太空。但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内太空，这是我自己发明的。怎么还有内太空呢？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心里就是个太空，你相信不相信？大卫说的非常清楚，今天早上我就在灵修130，他讲的非常清楚。他说上帝，你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若要数数，就像海沙一样的。海沙你数得过来吗？原来上帝那美善的意念像海沙一样向我们涌来啊！人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我告诉你，你可惨了。你心里一天到晚想的什么？骄傲、妒忌、苦毒、仇恨、诡诈、奸淫，太多的事情。如果把你每分每秒所想出来的东西把它写下来，绝对不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西。什么出版社？印出版社。 上帝要把我们带回家，你要知道要多大的困难呀！这个内太空，那个里面太复杂了。上帝要在每一个一年中，他像海上一样的宝贵一样呼叫你，要把你带回家。你想想看，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挣扎。所以大卫怎么说？他说：“神啊，我怎么去可以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你好像追着我哪里去可以躲避你的灵？”他说：“神啊，我往哪里逃可以躲避你的面？”原来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都蛮怕神的，他是个光，你在黑暗中，你怎么会见光呢？逃啊！但是我哪里逃呢？大卫说：“我哪里能躲呢？”他说：“如果我现在升上高空，你在你也在那里；如果我现在下到阴间下，你也在那里；如果我展开清晨的翅膀，就像现在这样美好的天气，我展开了翅膀，飞到那海极居住，我不再来这，也不在美国，不在德国，我到一个无人的地方，那海遥远的海去居住，你在那里也引导我。”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美丽的图画，一个外太空，上帝启示的上帝到一个灰尘中来找一个灰尘中的灰尘。我们的内太空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好像一个世界，无穷大的一个世界，但是上帝的灵仍然在帮助我。无论你走到哪里，上帝总要把我们带回他的家。其实圣经就把人生看为是一个归家的路。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万物都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万物包括你本来就是本于他，就属于他的，你本身就属于他的，也要依靠你。今天比死人多一口气，这口气哪里来的？大家说啊，上帝吹进去了，没有这口气你死了，然后也要归于他。所以在上帝的眼里，其实我们就是在走一条归家的路。神也知道这条路不好走啊，从外太空、内太空都不好走，要归家的路会有难处，会有拦阻，还会有征战。所以我们的上帝就在耶稣基督起来传天国的福音之前，先派了一位开路的先锋。这位先锋叫什么？大家都读过圣经叫什么？施洗约翰。他先一步来到这个世上，在人的心中做预备的工作，来预备主耶稣的道，来修直人归向他的路。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段的应用经文，它在路加福音。我们吗？好，大家一起来读好吧，大声的读啊！开始。
这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峦都要填满，大小山峦都要消平，荒凉寂寂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神借着先知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他是指谁呀？耶稣，指着我们跟主的路。然后三章五节说了四句话，这是今天我们要所要讲的传讲的信息。今天这四句话你都要背出来，如果四句话背不出来，不能是武汉的，走不出这个门的。我一定要叫他大家记住，所以再把这三章五节四句话拿再读出来。开始。
一切山峦都要
平坦，
大小山峦都要消平，乱乱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
我们可以做个手势，我你们就明白了。这是什么？
山峦。
山峦，一切的山峦都要平坦。这是什么？
山岗。
大小的山岗都要消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以后你打哑语，人家就知道你在讲什么了。好，我现在讲第一句话， 是什么？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家想一想，山洼是什么？我这里有一个提示。山洼是什么？山洼是峡谷，是两山之间的凹底。山洼是幽暗的，是潮湿的，是隐藏的。施洗约翰这里指的山洼，就是说是指人心中隐藏的罪恶。而一个人心中隐藏的罪恶，就是迎接耶稣最大的难处。我们知道，一个人心中的罪恶常常是隐而未现的。比如说，你买了房子，你有后花园，你只要把那个花盆或者石头底下拿起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下面有许多的小虫，平时你看不见它，但只要把它悄悄的掀开，你会看见这些躲藏在阴暗中的小虫就会四处的逃散。所以圣经说，耶稣是世界的光，光照在黑暗里，光黑暗却不接受光。那黑暗就是指人心里头隐而未现的山洼。我曾经在 YouTube 上看过一个短片，这是个哑剧，没有名字，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人性的黑洞。有人拿了一张纸去靠背，这张纸呢中间是一个黑色的圆圈，他只是想去靠背一张同样的纸。当他靠背过去的时候呢，就想把原来的一个原本的那张纸拿出来的时候呢，想不到他的手往中间伸进去了，这个黑洞竟然是一个洞，可以伸进去，太空中的黑洞嘛，砰，实际上他也把它伸进去了。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于是画面一转，他就把这张纸放在墙上，然后呢手就怎么样伸进去了，这第二个画面。然后说第三个画面呢，外面正好有可乐的买可乐的机器，然后他把纸一放，手砰，兄弟，大家就笑了啊，大家笑了，我看着大家思路就笑了，然后就拿出来喝。然后第四个画面，他走到了一个巨大的银行保险柜面前，啪，就上去了，然后就手送到里面，然后就哇，一大叠美金把它拿出来了。然后这还不够嘛，里面还有嘛，但是很深呐，然后就又钻进头钻进去了，身体钻进去了，再把它拿出来，再不够再进去。但是你知道吗？最后怎么样？等他全部进去的时候，想不到外面贴的那张纸摇摇晃晃就砰下来，他再也没出来。后面的故事我就不知道什么，没有拍出来，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我把这个短片说成是人性的黑洞。在许多酒精不幸的人中，你一直在听，很多人可能听了已经3年5年了，在酒精不幸的人中，他们信仰上最大的挣扎其实不是圣经上的某些说法他接受不了，也不是神学上的某些观念他吞不下，而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些山洼、那些恶习、那些嗜好、那些隐藏的罪恶阻拦了我们去认识耶稣，去接受拯救。有一次我发给师母，我带来一位朋友信主，我永远记得他的名字，因为这个男的很调皮跟我讲说，我们的名字加起来就是郎才女貌，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夫妻两个叫郎才女貌的，原来先生叫世举，进士举人嘛，世举，太太叫赛花，你看看加起来是不是郎才女貌，哇，我又记得。但我的问题是说，你怎么会这么久听信，这么久还刚刚信主？他说不是，我跟你说实话，我是觉得信了耶稣就像套了一个紧箍咒，许多本来随意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信了耶稣就似乎不能做，所以直到现在觉得做起来不方便了。哎，这话是真话吗？真的，谁没有过这样的挣扎？有人还讲得更白，哎，你为什么不信主？哎，我听说信耶稣的不能离婚，那我等于离了婚再信。这样的话我想你会听到很多。耶稣说的非常的明白，耶稣亲口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耶稣接着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有一天你去卖耶稣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他说，耶稣啊，那个时代我们正好有一个什么唯物论，正好那个时代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耶稣不会理睬你，耶稣会告诉你，你在黑暗中，你恨光，怕自己的行为什么受责备，所以你不来救光，反而恨光。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事情很清楚。许多的时候，一个人迟迟不信耶稣，甚至不愿意就近耶稣，不是因为其他，乃是因为他里面有隐藏的什么山洼。但问题是我们不少的基督徒也是如此，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怎么也长不起来。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被一些山洼中隐藏的罪恶给卡死了。我有一次去侍奉，带了一个人信主，过了三个月，我正好到那边去侍奉，又碰上他了。他跟我讲实话，他说：“张牧师啊，我觉得信耶稣太好了。”我说：“这话怎么想？”他说：“我原来每个礼拜到大西洋古城去一次，现在我已经信主三个月，三个月都没有去。十二月份我要回家，能不能再去赌一宿再回去？”我这个外来的讲员，他比较安全，是本堂的牧师，他不敢这么讲。外来的讲员他比较安全，所以跟我谈话比较安全。我就用黄明道的话来跟他讲说，我是有两个动物，一个是猪，一个是羊。那个羊呢，就在青草地上，你再赶到哪里都是。但是那个猪啊，你给它洗干净，喷上香水，弄上白粉，它还是一个粉，管到桌里。我是跟他讲，我挑战他信仰真实，也告诉他，其实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血气能够来抵挡所谓的试探和诱惑，你唯有靠得住。一年以后，他的牧师跟我打电话，有一天突然讲起来，嘿，你上次讲的那个带领那个信主了，他在做见证说，是我把他骂猪把他骂醒。我其实不是骂他猪，我怎么会骂弟兄猪？我只是告诉他信仰的真实性，我们的信仰就是真实的，你没办法靠你的血气，因为我们本身人里面是一个黑暗的一个黑洞在里面，我们如何能够见光？我想到我自己也是一样，信了主有两件事情我奉献给大家听，那时候我已经奉献了，奉献了。我们95年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洛杉矶，我们读神学9月进去读神学，11月份我们就打开家门开始传福音，这是我的第一次打开家门开始传福音，对我来说心里是非常激动的。我们把家里都收拾好，我的同学台湾的同工他们去接人，我们就在家里守候。突然那个时候圣灵光照，家里有不洁之物，我马上知道圣灵告诉我是什么。原来我这是从印第纳波利斯一路来到，开车来到洛杉矶，其实还带了十盘录像带，是从 HBO 上录下来的十卷 Red Six 真正的信。他们用纪实的方法来描述美国人对十种性行为的他们的一些观念，比如说同性恋，然后这个记者就去采访美国人对同性恋的一些看法，然后拍摄了很多同性恋的画面，这是他们的性行为。我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对美国历史的一个了解，现实的一个了解，所以我每到这个时候就把它录下来留起来。我去读神学了，我已经是个传道人了，我还把这十卷带去。谁想到我要打开家门要来传福音的那一刻，圣灵突然放哨，家里有不洁之物，那我就知道上帝指的是这个。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哎呦，上帝要提醒我家里有那个纸盘东西要把它扔掉。那我太太说，这都是很好的 TDK， 那是20年前差不多，那个袋子都是很好的，我们可以再转入成以后读英文或者怎么样。我说来不及了，还有半小时大家就来了，我们跪下来祷告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你心里有挣扎，有一个灰色地带你不知道怎么做，唯一的跪下来祷告，上帝没有灰色，他是非常真实的在你面前。所以当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上帝的灵就光照我，没有什么话说的，马上把它扔掉。所以马上奉神的名就把这些东西十盘袋子扔到了垃圾箱去。后来我们这个小组变成了团契，团契后来变成了教会。我在想说，神是要建立教会，神是在显远气里 要成为他所用。但是如果那天的晚上我不能分别为圣，神就不会将这个祝福留给我，这是我非常清楚的。两个礼拜以后，突然圣灵又光照，家里还有不洁之物，哎呦，我就知道现在有净瓶没有。你不用跟上帝说，哎呀，上帝你讲的是什么？哎呀，圣灵就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了，画面都在你面前。我是读中文的，在国内的时候，虽知道金瓶梅，但是我看不到全本金瓶梅，看到的所谓是结本，有一半多是因为过于色情的描写，就没有办法让我看，可能我的老师也看不到，所以我就想哪一天对我来说最好的就是把整本的金瓶梅都看。我信主了，到了美国。信主了，我们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到芝加哥的中文书店要开三个多小时的车，到那边去买菜的吗？去吃早茶的吗？其实我心里最想的就是要去得一本金瓶梅，所以走进中文书店就去买一本金瓶梅。买来我不是做文学的研究，不是研究金瓶梅在中国白话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我是专门看那个过去没有看到的一万多次的社群文。或许你是读中文的，你家里有一本，你里面非常清楚神会有这里，但是对我是说话非常清楚，我不是在研究文学，我一个眼睛是不是艺术的，还有一个眼睛完全就是社群。所以神就光照我，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整个经历里面就给死亡。我在想说，许多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拜在这里，我们基督徒的就倒在这里，以致上帝的灵就不跟我们同在，圣灵的能力也不降在我们身上。我在圣经中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进驻迦南的时候，第一仗在耶利哥大城打得非常漂亮，哇，他们甚至不动一刀一枪，围那个城七天，到第七天的时候大吼一声，你知道吗？城墙就倒塌了。但是接下来的爱城是小小的爱城，他们就打了败仗，原来是什么？原来里面有一个人拿着当业之物。上帝说那个城里的所有东西都不能留，什么金银财什么牛羊，任何东西都不能留，但是有一个叫亚干的，他悄悄地把金银值钱的东西就留下了。他们打败了，上帝讲的话，他说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去，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大家想一想，一个亚干能够连累以色列全体，同样我们身上的一些隐恶不除去，我们里面的一些山洼不填平，就会连累我们的全人，使我们天天受魔鬼的控告，使我们失去道德的力量，失去说话的底气，使我们整个里面的人都站不起来。这是我们磐石教会来的三位同工，我们是2007年9月出来职场，8月的时候我跟要出来职场的一些弟兄姐妹有一次的培训，我跟他们讲了第一场道，我的道的题目是荣耀的君王要进来。他说众臣们啊，抬起头来，荣耀的君王要进来。当上帝要进到你心里的时候，你做一个怎样的感觉呢？你要全然的敬拜在他的面前，把你的臣仆抬起来，让荣耀的君王进到你里面。我们这一群人是出来祭坛的，如果上帝的灵不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里面的殿不被建造起来，我们怎么可能去建造外面的殿呢？所以第一场就是悔改的道。这是有一位弟兄就来找我，牧师，我也第一次认识，请你为我祷告。他说我过去在北大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常看色情的东西，信主了有一年似乎已经有距离，但是现在又完全落在这个情况里。你为我祷告。当然这个事情那时候就四个人知道，除了上帝之外，是他夫妻两个人和我。他希望我每个礼拜都能跟他打个电话。一年以后他站立起来，他自己可以勇敢的在全教会面前分享他曾经的软弱，怎么靠主的恩典胜过这样一个诱惑。那一天我非常的感动，我知道神的灵在人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他好像在呼唤我们说，众臣，你这个臣仆要抬起头来，我荣耀的君王 要进来。今天其实我们在这边都是见到圣殿，你们不是有很多的团契吗？一个一个团契其实都是上帝的殿。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在上帝的眼里就是一个圣洁的殿，是他所亲近的。如果我们不能抬起头来，让荣耀的君王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可能来见到团契，来见到教会呢？所以主的先锋在旷野中的呼唤是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今天上帝的灵复活的主耶稣也在呼唤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清理，清除一切的不洁之物，清除一切的当面之物，包括言论的情欲、内心的贪念、不实的谎言和一切只能在黑暗中所做的事情。我想换句话说，一个只能在黑暗中做的事情，这里面一定有罪恶的成分。去年我在国内短宣，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做见证，他是做快递的，国内现在快递也是蛮多的，但是都是蛮多的私人承包。他说他每个月的工资是2000块，但是外快的可以3000块，他可以用公司的摩托车，用公司的名义却不记账，为你捎带送，你给他钱，他这个外快可以赚3000块，那个2000块。信徒又做什么呢？做了一件事情，只赚2000，不赚2-3000，这是信徒。上上个月我到明州去施工，一片道讲完了，有一对小夫妻来找我，太太跟我讲说，先生也在旁边，他说牧师，请你告诉我这件事我应该怎么办。他说前不久我们买了个香薰，花了100多元，但是那个服务员给我们的是600多块，我们拿到家我们不敢用，怕哪一天电话打过来我们就把它还回去了。但是2个礼拜都没有回应，他们大概忘了，或者是就是错了，所以我们就拆开用了。现在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说现在圣灵怎么帮助你？如果你现在心中已经觉得挣扎，那么你就按照圣灵的指示去办。你如果本来家庭的预算没有这个600块钱，非常清楚，你就把这个相机还回去。如果你喜爱这个相机，你就把它买下来。最后我再从祷告，你就看到那个姐妹就开始哭起来。这是什么样的眼泪？不只是悔恨的眼泪，也是圣洁的眼泪、感恩的眼泪。她哭泣在上帝面前，你知道她里面的东西就被上帝不仅被宝血遮盖，圣洁的人也在她的里面好像侵蚀了一遍，整个的人就不再被魔鬼捆绑，他站立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相信现在圣灵已经在向你显明，并且在提醒你，你的那些山洼在哪里，你的那些隐而未现的罪恶是什么。愿我们人人都听到那旷野的呼唤，愿我们人人都来遵行主的话，依靠圣灵的大能，愿意一切的罪恶，包括隐而未现的罪恶断绝，将一切的山洼都填满，这才是你我里面一条生命的路，归一下的路。我们能不能把第一句把它背出来？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盼望把这句话能够吃下去。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这些隐而未现的山洼代表人的罪恶，是拦住我们归向神的一个东西。好，我们现在讲第二句，大家一起说，大小的山冈都要消平。好，大小的山冈指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上面的文字，什么是山冈呢？山冈正好与凹陷的山王相反，山岗是在平地凸起的高坡。从属灵的角度看，如果山洼意味着隐藏的罪恶，那么山岗就象征着人心凸显出来的那个骄傲。人的骄傲实际上就是一个个拦阻人归向神的山岗。我的孩子 十年前他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独立生活，临走的时候讲了一段非常经典的话，他说：“爸爸，过去人家都指着我说这是张志刚的儿子，从今以后人家会指着我说，对别人说这是查理的爸爸。”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哦，很经典的。我不知道你走的时候，虽然可能你没有跟爸妈讲过话，但是你的心里可能跟我的孩子讲的话一样。这是十年前，我当然祝福他，我的孩子有这样的志向，愿有一天站立起来，我当然祝福。我记得那一天他临别的时候，我们四个弟兄为他按手祷告，我特别为我的儿子抹油祷告，盼望他能够分别为圣归向主。我特别祷告出来记得，我说上帝啊，就像当年摩西被扔在了尼罗河，随流飘去，我现在也是一样，我随流飘去，上帝啊，捞起来就是摩西，你把它捞起来，捞起来就是摩西。愿父母所敬拜的神也成为我儿子所敬拜的神，感谢上帝，这十年上帝一路带领他，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美国教会的一个执事，做了多年，他现在也有自己的孩子。大小的三纲都要消，我讲的就是，其实他说了这个话以后两个礼拜不到，有一天突然打电话给我，哭着我说：“孩子，你什么事情？”他说：“爸爸，我发生车祸了。”“人现在怎么样？”他说：“人没有什么。”原来他车子在开，对方的车子越过前面的车子，突然就跟他要碰上，这个时候他就一慌就开始翻出去，车子摔得很惨烈，他是最后把那个玻璃给踢碎以后出来。我看到他传记的同工寄来的照片，这个拖车的他说：“我拖了一辈子的车，这样大的一个车祸竟然出来的人皮肉为损。”他说他没看到我，所以那一天我就跟我儿子说：“你现在跪下，爸爸也在跪下，我在上帝面前祷告。”我说：“神啊，我说你要让我的儿子明白，如果他活在你的里面，神可以保守他平安；如果他走出耶稣，天天都让他知道进入死亡。”这是他讲了很经典的话，有两个礼拜出了一个车祸。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是祝福孩子，每一个在座的都是为父母来祝福的，但是我们里面终究要明白，真正保守我们，能够让我们有真正有这样思想保守我们的，是那位上帝，而不是其他，不是你里面的所谓的事情。大小的三纲都要消停。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在上帝的乐园里受到的亚当，就是因着骄傲想要自己的眼睛像上帝一样明亮堕落。其实想一想，上帝其实不是妒忌人的能力，这个亚当是很有眼光的，我讲两件事情就知道，他其实眼光是比我们现在都明亮。第一，你看到他看到自己的老婆是一眼就看出来，对不对？我们今天要选一个配偶多难啊，是不是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他是一看，哦，这就是我骨头的肉，肉中的肉，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看到吗？千古绝唱，一眼他醒过来就看到了，这眼光厉害是吧？厉害啊！第二个，上帝把万物都带到他面前，让他怎么起名字？这个眼光很厉害啊！天上飞的他不会说他是谁中有的，这个管理学都管得很好，他不会把这个东西分到那边，这个分几类都做得很好，眼光很厉害。上帝绝对不是妒忌他，已经给他足够的能力了。但是我们实在是看到，是因为他不堪受造，以致他堕落。我们也看到，连大有能力的天使，就是因着要与至高的同等，而变成魔鬼撒旦。神创造灵界的天使，是福利的天使。但是你看看，这个大能天使，他觉得自己可以跟至高的同等，一个受造的想跟至高的同等，他就从天使堕落成为什么？我们再来看当年的以色列百姓，就是因着遵行律法上行为上的那一点的质疑而拒绝耶稣的，他们心里都在说一句话： 如果守不守律法都一样，都信耶稣才能得救，那么我们这辈子不是白白守了律法了吗？突然做了好人吗？所以他们就这么恨耶稣。所以我想说，世界上有两种人最难信耶稣。一种人就是道德自律好的人，他很有道德自律，这种人非常好的人很难信耶稣。第二种人是智慧聪明的能人，非常有能力，这种人也很难信耶稣。现在想为什么道德自律的好人难信耶稣？社会上有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多少有一点佛教背景的朋友，他们对基督的信仰有本身的误解，觉得你们基督徒啊只讲信心，信耶稣就好，就不讲行为。其实你真的看过圣经，你其实不然，上帝是非常重视人的行为的。耶稣亲口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是那察看人心肺腑心肠的，并要照着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神是察看我们肺腑心肠和外在的行为，而且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个人。圣经也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什么？也是死的。如果你说你信上帝，却不愿意按照上帝所行出那信仰的实际来，上帝说你的信心不是假的，是什么？死的。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很强调因果关系的，有什么样的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所以上帝要我们小心自己外在的言语行为和里面的心思意念。所不同的是，我们的上帝的救赎的恩典是超越一切因果关系。问题在这里，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上帝的恩典领导我，乃是上帝，不是因为我做了，乃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超越一切的因果关系。所以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他叫你们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也什么因着哪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上帝看重行为吗？看重的，但是他恩典是超越因果的。所以保罗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了上帝的恩才。所以说一个道德自律的人就比较的难信耶稣，因为他心里常常在说，一个坏事作结只信了耶稣罪就得赦免，那我一辈子做好事不是白做了吗？所以凡是认为道德行为尚好的人，觉得自己不信也比那些基督徒好的人，他就很难信耶稣了。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他不信耶稣就觉得旁边那个人比我差得多了，我还信他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我们过去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有人讲说啊，一座监狱旁边是一座教会，教会里的人都说自己是罪人，监狱里的人都说自己什么好人啊，没有罪啊，就是这样。现在我在想说，为什么一个信仰仰赖自己智慧能力的人也难以信耶稣呢？我举自己的例子，我早就知道有耶稣了，我的外婆就是基督徒，我的妈妈也是基督徒，我的外婆而且身上充满了神迹奇事，有很多的见证。她身体不好，50几岁就丧失劳动了，甚至病到一个地步，医生要叫她开刀，她拒绝开刀，医生就说那就好啊，就在家里去吧，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这句话意思就说差不多了。当然医生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时候，那么你就差不多了。结果我的外婆回到家里做了一件事错，就是请了红包财神到家里，就开始做进棺材回家。想不到这个红包财神是一个基督徒，就把耶稣基督救了。这一下我的外婆生命开始出现变化。你知道我外婆没有看过病，不看病，医生已经拒绝不看病。她活到93岁，在那个晚上她做了一个梦，这是第一个奇迹。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她住在我们是住在上海法租界，法租界有石库门的房子，停止间，她住在停止间， 到了半夜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在梦中，这个床就起来了，然后从窗里出去，在半空中有一个穿白衣服的给他吃了一把牛肉，从此以后他知道这是耶稣，他就认他叫耶稣，耶稣啊。我不知道这个昨天有句是很多人浙江人，我是祖籍是宁波人，耶稣啊，给他吃了一把药，这把药一直吃下去，他的身体就不药而止，然后就活了92岁。这是第一个奇迹。第二个奇迹，这个小小老太是不识字的，但当他信了耶稣以后要读圣经了。哦，那时候我跟我的姐姐还是在小学里面，我们读的都是简体字，但是这位裁缝留给他的是繁体字的圣经，我们一个都不识，我们每个字都要从新华字典跨里的繁体字找出来的。我的外婆竟然用她自己特别的注音符号点一点弄一弄，就能够七八遍以后就可以开始读圣经。人民日报这么大的字他都不识，但是圣经上的字他都能够读，这是第二个奇迹。也有人听到过这样类似的见证，很多不识字的可以读圣经的。我的外婆是其中的一个。第三件奇迹，他就开始传福音。他没有学过什么，他只是告诉别人耶稣是我的，耶稣是我的，耶稣啊放在我的了。这个人报完觉得我很开心啊，耶稣是我的，他就做这样见证，那很多人就是耶稣了。 OK， 我们过去弄堂里的有些人女人很会吵架的，很会吵架的女人叫四老婆，四老婆结果信了耶稣就不死了，所以我的外婆带很多人信耶稣。这样一个先生在我们家中，你要知道他一直为我祷告，希望我信耶稣。我心里在想说，我心里在想，坏佛，我怎么会跟你信一样的耶稣？如果信了一样耶稣，我的书不是白读的吗？你看骄傲不骄傲？就是这样。好了，外婆你不要跟我讲，等我退休以后再信耶稣。就是这样。耶稣讲得非常明白，他说健康的人不需要找医生，你是健康的，你不会找医生。他说我到地上来，不是找义人，乃是找谁啊？找罪人。如果你承认自己罪人，耶稣找的就是你。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义人，耶稣不会来找你。大小的三纲都要消除。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非常的有意思，他讲到人与耶稣关系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在约翰福音的1章4到5节，他说生命在他耶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一句话是我们是里面是不接受，因为我们在黑暗中，耶稣是光，我们不接受光。人在黑暗中他看不见自己的光景，有人就把处在黑暗中的人比喻为是一位盲人。这位盲人呢是有一个导盲犬，然后这个导盲犬他还拿着一个拐棍，想不到在走路的时候，突然这个导盲犬可能没有训练好，突然就跟着他就走掉了，他拼命的喊，这个导盲犬也不知道哪里去，这下这个盲人就很惨，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那根拐杖，然后他往前走，想不到走到走到走到走到悬崖了，他不应该是这个拐杖掉下万丈深渊。这个盲人看不到任何的东西，他也不知道前面是个深渊，然后他小心翼翼的想去捡回那一根失落的拐杖。你可以看到他身体已经开始蜷缩，故事停在这里，你看接下来的情况你可以自己想象。黑暗中的人差不多就是在悬崖边寻找那根失落的拐杖的那一个人。这是我们不接受光。圣经的第二句话是说耶稣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第一个是不接受他，因为他是光。第二个是这个世界是他造的，耶稣造了我们，但是我们却不认识他，骄傲认识。有一次我们一群大陆的背景的牧师，我们在香港每年都有一个聚会，那是第一次在香港，在两年前我们在那边。有一个弟兄有一天来找我，他说我想跟你们讲一些话，但是我不敢讲。哇，他跟我讲话的时候嘴唇都在发抖，哎呦，我就知道圣灵一定比他里面有很强烈的感动。我们这群是牧师，他是一个弟兄， 他觉得很难跟我们讲话，但是圣灵催逼着他要讲话，所以我就祷告，神啊，求神让他有这个心把他讲出来，这是你要借着他的口对我说话。他心想，从我的名字讲起，他说我叫张怀天，弓长张，心怀的怀，天上的天。他说牧师，你想一想，我的名字张去掉一半，去掉一个弓是什么？大家说，张，也是张是吧？名字，一个怀去掉一个竖心旁叫什么？不，一个天去掉一个头是什么？加起来叫什么？张怀天，心怀若天，哇，这么大的一个志向。但是如果去掉一半，如果不在基督里，就变成什么名字啊？他是借着这个名字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我们这群被神兴起的仆人，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的话，其实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是长不大的。于是他说他看到了一个异象，他说有一个非常好的景点，就好像我们就看突然就在前面慢慢长起来一些矮的灌木，矮的灌木中出起来一个树苗，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大到一个地方参天一样大树，然后下面的因为没有什么阳光也长不大，然后最重要的是把前面的这么好美丽的景点嘛遮蔽了。本来是一条大家都可以观看景点的，就是因为这棵树这边就没有办法，有一些这个树突然明白了一些什么，他就把自己砍了，然后这棵树就变成了一条长的路灯，可以让这边看景点的人累了可以坐下。于是看到很多小树小花，因为有阳光的时候很好的。他把他的名字和这个所看到的意象同时来告诉我，所以那天我就知道神借着他的口对我们这些被神兴起的人在说话。多少的时候我们在服事中似乎也会有这样骄傲的那一面，但是神就借着他，真的我们人里面常有骄傲。我第一天来的时候，那个长老就跟我讲，他说你有粉丝啊，说我有粉丝，那我说我从来没听过我有什么粉丝啊，但是这个话背后你也知道我好像蛮清楚的，这没有什么长不大。所以我昨天就跟上帝祷告，我今天要把这个见证讲出来啊，对付掉就把它扔在一边，我父神的名得胜，哎，不要把它当垃圾一样躺在里面，这个垃圾躺在里面就完蛋了。求神真的是帮助我，原来我们人不认识耶稣是因为我们人的眼睛被他蒙蔽了，既不知道我们所崇拜的神是一位创造者，也不知道我们的存留动作气息都在乎他，不知道我们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所以我们作为受造者理应就有受造的谦卑。圣经讲说第三点说，他说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前面讲说黑暗不接受光，第二个讲说世界不认主，然后又讲说不接待耶稣自己的人。原来拒绝耶稣的不是陌生的外人，恰恰是多少了解耶稣的自己人。人的骄傲就是显明了。你看圣经当年拒绝耶稣的左邻右舍，他们都在说什么？他们都说哎，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哎，他们的姐妹不都是我们认识的吗？所以这样看来，原来我们人都从亚当来，骨子里都是一样的骄傲。你想一想，在街上讨饭的，哎，好像在德国我没看到什么讨饭，在我们美国很多，就是讨饭的，他们也有骄傲，都会比我讨的比你多。所以一个人信耶稣，其实最大的困难不是在理性的层面，不在哲学的层面，而是在道德的层面和生命的层面。其实我们都是不是不孝的人，我们其实没有一个比那个好，里面都是骄傲。许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知识有限，但往往不能承认我们的生命和道德出了问题，需要耶稣的介入和帮助。我们似乎也可以承认自己水平不高，但是我们很难接受我们自己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需要耶稣的拯救和牺牲。有人说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不信主呢？就是想说自己不怎么好，就要等我自己能够改好一点再信。 告诉你，这里面是一个隐藏的骄傲。说白了，即使有一天你真的靠自己变好了，你还会信耶稣？你说我自己都能变好了，我还信耶稣干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骄傲背后是一个谎言。这个谎言不是指黑为白，指鹿为马，而是觉得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聪明、道德，甚至你的美貌可以打天下，这是一个谎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起来削平大小的三纲，放下以外一切的自意骄傲，降服于神。我常常觉得我们有时候敬拜赞美的时候会举手，弟兄姐妹，我常常是这样，这是一个敬拜赞美，其实也是一个什么姿势啊？投降是吗？是吧？你投降的时候什么？没有武器，在上帝面前，盼望你有一天举手的时候，向上帝就我投降，降服于神。好，我第二个讲的是什么？一切的三纲都要消灭。好，现在我讲第三个，第三个大家读出来。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弯弯曲曲是指的什么？是指的人心中的诡诈。人心弯曲诡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与上帝的关系变得更遥远，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圣经说耶和华的心极其火热，但临到我们，因为经过这弯弯曲曲，就变成了不冷不热，甚至变成了冰冷冰冷。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什么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神能识透，人是识不透。你想想看，本来还在蜜月中的亚当，是吧？因为上帝来找他，是不是你吃了我那个不让你吃的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你就这么躲避我？他没有人躲避，弯了一个弯，上帝啊，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上帝啊，如果你不赐给我这个女人，我也不会被陷在罪。谁的问题？上帝是你的，这是一个诡诈。然后上帝去找夏娃，夏娃也同样的诡诈。上帝啊，是那条蛇叫我吃的，如果你不造那条蛇，我怎么会今天在罪中呢？哇，又好，上帝去找亚当的儿子，大儿子杀了小儿子，大儿子故意把小儿子杀了，谁都不知道。上帝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他说上帝怎么说？我又不是管我弟弟的，你没有出钱让我管他，我怎么知道？上帝说你兄弟的血在地底下向我哀告。那我们人有没有这样的诡诈？其实也很会有。我的儿子大儿子学的是心理学，有一次他回来跟我讲说，爸，我的老师很喜欢看我的片，照道理他说我是心脏的，所以他是 Z，所以拉斯林是 Z 的话，在整个班里面排名都是最后的。所以老师看文章看看看看，看到最后才是他的。所以每一次老师看的都是眼花缭乱。但是他说老师看我的就是最起劲的，为什么呢？因为爸爸，我不是只是跟着老师的，我是把自己的理解、我的见证、我的这个问题的分析我都写上去。所以老师很喜欢看我，每一次都给我 A。但是老师呢，就说我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话太多。其实心理学里很多的时候，你不要说太多的话，好像一个病人，你让他讲讲话都讲完了，这个病大概一半就好。但是他话太多了，那个病人没有被治了，反而被治更糟了。但是他讲了一句非常伟大的话，他说：“爸，这是跟你学。”他虽然是在开玩笑的说，但是你知道吗？这背后就是一个弯曲的诡诈。其实作为一个牧师，今天上帝的灵跟他同在，他站在这里讲，但是神的灵不在的话，他也没办法。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灵，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胆战心惊？我们其实背后有很多的祷告。你即使讲一个见证，你已经讲了一百遍，好像保罗不断地讲自己得救的见证，如果那一刻神的灵不在他一起的话，他能讲什么？神就封你的口。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也会啊。有一次有一个机构的负责同工要来到奥斯汀，那我们奥斯汀地方教会的几个牧师就跟他一起碰面，说好六点半是在一个餐馆里面碰面。那我那时候小孩子在打鼓，我小孩子打到鼓，我最快的速度赶去要迟到十五分钟。牧师嘛，迟到十五分钟太不好意思了。 所以我正好路上赶上，突然前面有警车的人，我心里一阵高兴啊，我等会就跟上，是因为交通有什么问题。结果一分钟就开通了。这个里面的诡诈你就知道，上帝不会放过。我们人常常碰到什么事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逃脱，就是弯曲。所以人的弯曲诡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与上帝的关系变得更为遥远，变得模糊不清。我有时候想到，弯弯曲曲其实就是个冷却器。耶和华的心极其火热，经过这弯弯曲曲，就会变成不冷不热，甚至会变得冰冷冰冷。我曾经帮助一对夫妻，男的有一些婚外恋的倾向出来。我在帮助他的时候，他甚至跟我这么讲，他说：“牧师，我有点想，过去我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根本没有信任，那现在是不是有圣灵的带领呢？”哎，你看到吗？伟大不伟大？他觉得现在信主了，现在有一些婚外的现象，可能是圣灵的带领。哇，没有悔改，反而倒过来。人心弯曲的时候，还会想许多属灵的人，这些都是弯曲的行为，都是诡诈的心态，都是叫我们离神更远。有时我觉得，人在弯曲中，在诡诈里面，就好像在迷宫中兜了99个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终于把所有人都甩掉了，把我的老公甩掉，把我的太太甩掉，把我的老板甩掉了，把弟兄姐妹甩掉了，把牧师跟牧师甩到哪里去了？但是刚刚走到了100个弯的时候，他一头撞墙，抬头一看，耶稣在。我们人常就是这样，所以我在想说，我自己作为一个牧师，在教会里常常帮助陪伴一些生命中有需要的、有难处的人。我实在看到，当有人觉得自己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亲子问题、人际问题、财务问题、情绪问题已经出了状况，甚至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你终究会发现，原来问题的根本不在其他，恰恰就出在你与主耶稣的关系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借着难处来赶鸭子，你不要再跟上帝玩耍。现在蛮多的人在一个生命的难处中，有学业、有情绪、有工作，有太多问题，神常常借着这个难处赶鸭子，把你赶到他的面前去。问题是我们不要再弯曲，否则我们就会在同一个坑里跌下去，白白吃许多的苦。所以求神帮助我。好，我把第三个讲完了，现在要讲第四个。前面三个我们背着书吗？第一个什么？一切的山花都要填满，大小山高都要笑迎，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好，现在我们讲第四个，一起读出来。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司机约翰这里讲的高高低低，是指人与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总是起起伏伏，真真假假，若即若离。你说他不是基督徒吗？他也常常进行教会团契。教会里有什么事吗？团契有什么事吗？他都看在眼里，就是久听不信。你说他是基督徒吗？但身上却闻不到一点基督徒的香味。他只是久睡不醒。有两种人啊，一种是什么？久听不信，还有一种什么？久睡不醒。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悔改见证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一个久睡不醒的基督徒。为什么？”他说：“我信了10年。”只读了圣经中6卷书，66卷圣经他读了6卷，4卷福音书四福音，对不对？还有2卷旧约里面，第1卷是什么？创世，第2卷吗？出埃及。他说我读了10年，我还没有走进迦南，看到吗？刚刚出了埃及，还没有走进迦南，很形象的。10年啊，6卷书啊，还没走进迦南了。他讲了一个见证，悔改的时候讲的见证。他说我跟彼得一样不认识。那一年他回到国内，跟同学会，大家一起讲说美国的情况，然后讲到宗教，然后讲到教会，讲着讲着正在越讲越起，突然有个同学说：“哎，我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一下开始傻眼。今天在这里，10个基督徒面对一个不信的在团体中，但是他到那边是一个人面对所有不信的，他吓坏了，他说：“我还不是。”有点像，其实我们常常就两个。还有一次中午工作午餐的时候，他跟两个同事出去，一个是韩国人，一个是中国人，3个人
韩国人吃饭的时候就祷告了，哎，这个不信的就看看他，也看看韩国人，笑着韩国人，这个人就这样祷告了。这个时候他说什么？他也是嘿嘿嘿笑笑，就意思说，哎，我跟你一样同感，他就这样的，他不敢承认自己，直到最后，上帝的悔改领导他，整个人才悔改。有人虽说是基督徒，却始终没有正常的教育生活。虽是基督徒，他们不读经、不祷告、不爱聚会、不愿侍奉、不肯奉献，在他们身上少有基督徒的生命迹象。他们偶尔也会来教会，那只是为了良心上的缘故。如果总是不来教会，总是不去团契嘛，怕耶稣责备；那来了教会，来了团契嘛，又怕投入太多。所以他们就像躲在一个矮墙后面的人，只想与耶稣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只想知道耶稣他们在干什么，但不想让耶稣看到自己，不知道自己。所以他与耶稣之间的道路就变得高高低低，崎岖不平。有一个遇到故事，讲一个骆驼跟他妈妈的对话。小骆驼问妈妈：“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长着这么一个宽大的脚趾？”骆驼说：“孩子，你不知道吗？我们是要走沙地的，沙地会陷下去的，所以我们的脚趾要很宽的。”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眼睫毛像刷子一样？孩子，你难不知道吗？我们是要面对每一天的风沙，如果我们的眼睫毛不像刷子一样，那沙子不要进到眼睛里去吗？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背上永远驮着那难看的驼峰？孩子，你不知道吗？这怎么难看？这是我们的厨房室啊，我们很多的营养都在里面，我要爬山的时候都要走很多的路啊。妈妈，妈妈，这孩子今天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妈妈，妈妈，我们为什么在动物园里？很多人在笑，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基督徒嘛，我们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但是我们为什么在动物园？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高高低低是表明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通、不止、不平。记得今天我作为一个牧师，在每一个道德选择上，其实我都觉得跟耶稣在走在一个同。每一个道德选择都是这样 ，Yes I know， 你要我扑进耶稣的怀抱，耶稣永远不会排斥，我的力量够多，怎么样？你扑进他的怀抱，还是咬咬牙跳下去？我是在中华贵族神院毕业的，我们的院长赵军岭，在这年长的，就知道赵军岭，这是被重用的一位夫人，曾经带了在国共的时候带了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归乡的时候，他信主的时候。就是好像没有力量，神在对付他一个罪，这个罪是跟一个弟兄在20块银两上有一个过节，他虽然不是自己的错，但是讲不清楚，所以圣灵光照他，你要把这个20元银两还给他，真傻。但是圣灵光照他的时候，他不行啊，没办法吃饭。什么叫没办法吃饭？20啊，他说当我拿起一个碗，就是一个零，拿起1块就是20，吃饭都吃不下去。最后他把那个汇票先拿20块到邮筒里进去拿出来放进去拿出来3次扔进去释放，从此以后圣灵的能力充满，不是大有能力，这是我院长自己的见证。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表现是开始有了敏锐的罪恶感，你里面有罪恶非常清楚，而且你不是被罪吓到，而是靠着耶稣可以得胜的心。你里面追求耶稣，耶稣就让你得胜。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会在魔鬼的试探，在世界的诱惑面前软弱跌倒，毛病就出在信仰的根基上，出在与神的关系上。不少的人虽做信主，但只是停留在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道理的负担，只是满足了一个基督徒某些外在的表现，却没有最终向耶稣交出自己生命的主权。他虽说是信了上帝，但靠的仍然是自己。信主前怎么想的，怎么做的，信主以后仍然怎么想怎么做。所以一个人与耶稣之间的关系常常是真真假假，若即若离，有的时候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还是不是基督徒。现在经济危机，很多人找工作比较难，就有遇到问题在讲说，有人找工作失业了，不知道找什么，一看动物园里面有找工作，动物园里很好，做饲养员嘛， 他有我能做饲养员吗？结果他就去找工了。这个动物园的院长一看他这个人，嗯，我们现在有一个工，可以给你蛮高的一个 offer。做什么呢？我们这头猩猩呢病倒送医了，没有办法，你能不能来装猩猩？我怎么能够装猩猩？我们有一套猩猩的皮，你装在外面，别人看不到你，你可以逗别人耍别人，你还不知道。哇，这个可以，他从小就是演戏的，那不少不少啊，就把那个猩猩的皮装上去。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动物园就是靠猩猩赚很多的钱，小孩子们就喜欢玩这个猩猩，这猩猩生病了，那个公园就没办法赚钱了，所以他就每一天记得那个逗人逗得更热了，因为他有做出很多人的样子，别人逗得更热了。所以他有一天越玩越疯了，荡秋千，啪啪，哗一下子荡到隔壁狮子山去。哇，这下子还了得，他一叫就工作就没了，但不叫就没命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所有的人都吓呆了。这个时候就看那个狮子，哦，那时候这吓得这个没办法，那他怎么要爬也来不及了。这个狮子走到他面前，跟他说了一句话，我就是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常常带着一个悔改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将弯曲改为正直，将诡诈变为单纯，将高低变为平坦，甘愿放下心中一切的诡诈，一切的假冒，一切的算计，一切的担忧，一切的恐惧，单单用心灵的诚实来就近上帝，来迎接耶稣，这就是你我里面一条属灵的出路，也是一条归家的路。所谓归家的路，说到底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健康的活泼的生命关系。我们曾经接待过一位讲人，他是迪兰师母，在座的年长的也知道，为主敬重。那时候他是癌症已经十几年，我们请他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们说，我只有半年的时间可以活，这还了得，这半年我们怎么敢请他？他说一定要请，既然你们已经来邀请我了，这是出于上帝。好，我们就请他来做讲，因为他是个文化人，写了不少的书，所以当地的电台还采访他。那天我还陪他到了中文的电台去接受采访，晚上跟我们同工有一个分享，他讲了一个信息一直在我的心上。他说大家想过没有，耶稣一辈子都没有骑过马骑过了，但是最后荣耀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骑一头小驴。如果神要骑一头小驴的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就是那头小驴。其实我们就是每一个侍奉的机会都是神人相遇，都是神在拣选你。你可以拒绝，神不勉强你，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神会祝福你，你里面走的就是一条平坦的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当年施洗约翰这位耶稣基督的先锋被差遣，是为了在耶稣之前先一步来到人的心中，预备主的道，就是他的路，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所有这个蒙福的路。所以施洗约翰讲的是四句属灵出路的话，这四句话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背出来。第一句话，一切的山洼都要学长，大小的山岗都要学长，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神在三章六节中讲了一句话，大家三章六节怎么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谁是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举手。我看有没有都举手。所有人都举手，这句话被神点。凡有血气的，坐着的人有呼吸的都是有血气的，都有动作的都有血气的。上帝告诉我们说，他的恩典他的心意，他都希望我们凡有血气的都能够走一条归家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敬拜你，你实在看到我们的光景可怜，所以一次一次呼召我们归家。你知道我们归家的路不容易，所以你差派你的先知，差派你的天使来到我们中间，来呼唤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啊，愿我们里面一切的山洼都能变甜，让隐藏的罪恶都除去， 让一切的山冈都能消停，让那些高高低低的，那些弯弯曲曲的都远离我们而去。亲爱的主，你的圣灵做光照的工作，是引领的工作，你在引领我们走一条归家的路。在这里有许多的朋友，他们听到这样的信息，知道神在辅导他们。如果有这样感动的朋友，你还是慕道的朋友，你如果这个信息对你有感动，你愿不愿意向着爱你的主伸出那一双回应的手，我们一同来为你祝福。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圣洁的死，谢谢。荣耀会给主，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荣耀会给主，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会给主，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耶稣在呼唤你，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凡是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做事。耶稣如果跟你一同做事，你还怕什么？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赞美主，放下我，耶稣看到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耶稣在呼召，上帝等你多时，他派了许多的天使，几个弟兄姐妹在你的旁边，你已经看到耶稣的爱，你没有办法回避，耶稣要带你回家，你是个有家的孩子。还有没有最后一面呼召？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如果你在心跳的话，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做感动的工作，不要消灭那圣灵。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愿意回敬上帝的呼召，你在座位上可以站起来，我们一同来为你祝福，不要害怕。哈利路亚，赞美主，勇敢的站起来，不用害怕，勇敢的站起来。哈利路亚，赞美主，勇敢的站起来。刚才即使你没有举手，现在有感动，你站起来，我们一同，我们来祷告，我来讲一句，你也讲一句，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用祷告来。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带领我回家，我已经在神的家外面流浪许久，你带领我回家，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远离你，抵挡你。今天你带领我回家，我用心灵和诚实来向你祷告，你是我的神，耶稣是我个人的救主。他不仅两千年前流血，他今天的血一样流在我的身上，因着他的血我就不死了，我要成为他的仆人，一生跟随他。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荣耀归给主。